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利未记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以及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利未记十六章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竟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阉揪，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阉揪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阉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第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盆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第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第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第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并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 那瘦高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与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读经到此，感谢神。
我们来一起向主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再次翻开你自己至圣的道，主，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来提醒我们，来指正督促我们，主啊，使到我们能够行在正道上，更是让我们更认识你，明白你是何等慈爱怜悯我们的主，使到我们抓住你福音宝贵的应许，无论是你的儿女，或者是还不认识你的，在寻求你的，主啊，我们都借着你的话语同盟帮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前一阵子思想这个利未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从记得那个不同的所谓大麻风呢，无论这个身体的麻风，还是衣服的所谓那个发霉，或者是屋子墙壁上的那个发霉啊，我们认识到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有四个方向是我们要注意的。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个分别为圣呢，是从里到外，从心里的思想开始，那个是中心啊，那个是最重要的地方，肯定。不过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而是要往外去。我们的身体的穿着圣洁，我们处事待人，我们用钱的方式，整个生活居住的环境是圣洁的吗？第二个方向，我们要了解到罪恶的这个扩散呢，是从小到大。记得那个偷东西偷到几千几万吨的那个人，从小到大，因为在小事上不忠心，慢慢的在大事上呢也会不忠心，因为一个人的心对小罪不敏感呢，他会刚硬，他会犯更大的罪，所以我们要小心很果断的去处理小罪。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如果我们要除掉罪恶的话呢，那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出死入生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病痛软弱，当时我们说我们想到死亡，罪的祸害带来死亡，人是无助的，这个麻风病人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得到医治，只有凭着信心等候求告主。实在就在福音书我们看到，凭着信心求告主，罪得到赦免。最后我们看见第四方面，与神和好呢，是由远到近。这个麻风病人他不能够，就算他好了，他不能够自己回到营中，记得吗？是祭司出到营外去，去找他，祭司去找他，祭司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就是耶稣的工作，神主动来与神和好，神来寻找人，让我们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来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四个方向。当然现在我们的少年人呢，他们已经都去了这个少年儿童主日学了，不过如果特别那些做父母的，你们待会儿可以问他们，或者我们当中曾经做过少年人的，你们有参加过少年进身营，那么你们就可以想一想，在你们曾经参加进身营的当中，那个少年进身营的高潮是什么？高潮是不是哎呀，当然是那个主题讲员的信息啦，那么精彩。也许啦，我虽然我希望大家是很爱那个主题信息，不过你问十个少年人，至少有九个会跟你说那个不是高潮，高潮是什么？群英会。为什么高潮是群英会呢？因为 这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群英会最后呢，是如果那些不了解的，就是少年人他们在小组里面呢，他们呈现一个项目啦，无论是诗歌还是话剧，然后在父母亲来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呈现很多的欢笑，当然也希望除了欢笑他们学到一些圣经的道理。不过我要带出的是什么，这个高潮那一幕之前呢，有一个步骤，三个步骤吧，有一个构思的过程，少年人讨论要做什么呈现什么，有一个彩排的过程，然后呢有一个呈现的这个过程，三个步骤。那今天也是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十六章的时候呢，利未记十六章是利未记的中心，也是它的高潮。因为利未记在这个十六章所记载的就是一到十五章整个赎罪的礼仪的高潮，就是它的赎罪日。而这个段落呢，在利未记的中间，而利未记在摩西五经的中间。换句话说，今天你念的这段经文呢，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告诉你以色列人的信仰的高潮就是赎罪日。那可是就好像群英会这样子，这个高潮呢有三个环节，所以你要正确的了解这个赎罪日的意义呢，你要了解这段经文告诉你赎罪日针对罪的问题的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什么呢？罪恶的严重性。那因为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的是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诶，那段经文是十章哦，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又再重新的提到呢？那因为他在告诉你赎罪日要针对哪一类的罪，你知道吗？哪一类的罪？记得我们曾经在第四章那边看过那个误犯，就是那个不是故意犯的罪。那这个误犯的罪呢，虽然我们说当时说不是故意犯的，还是得罪了神，结果呢需要献一个祭来赎罪的。不过至少直接的有一个办法，误犯哦，献这个误犯的罪的祭呢就能够赎罪了。可是故意犯的罪呢怎么办？没有提到方法，直到现在，直到现在你看到这个故意犯的罪，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用燔火献上，明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是这么做，这个故意犯的罪，赎罪的方法是什么呢？当人做神没有吩咐他们做的事情，好像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结果被神烧灭了，其他的人怎么办呢？故意任意犯的罪，怎么看出这个故意任意犯的罪比那种无意犯的罪还要严重呢？人那些做家庭主妇的啊，你就有过这种经历。那如果你的无论是你丈夫还是你的孩子啊，穿着这种白衣啊，滴到咖啡的话呢，你会怎么做？说当然是立刻去洗啦。如果你不洗的话，说不要紧了，不管他，等到今晚上才来看怎么样，对吗？你就怎么办呢？那个咖啡就渗透进入衣服里面，就很难很难清除那个污渍了。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误犯的罪，当时我们看到那边讲到这个罪呢渗透到圣所那边，那个圣所的幔子，就是进入至圣所之前的那个幔子，所以要对着那个幔子弹血七次。可是故意犯的罪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污秽罪的污秽渗透进入到施恩座里面呢，就是在至圣所，在耶和华的那个月柜上面。所以他们这个大祭司需要带这个祭物的血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对着施恩座来弹血七次，来洁净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故意犯的罪是更严重，其实可以说是最严重的罪，因为他的这个祸害呢直达到神的面前了。以前我们有讲过的，这个罪有分轻重啊。我们讲过，如果说是那个位分越高的，记得我们说那个做长辈的、做父母的，你犯的罪呢就比那个晚辈小辈的罪还要严重了，因为你的那个身份地位的问题。可是罪的这个本身，罪的性质呢，弟兄姐妹也有不同，也有区别。今天我们就认识到故意犯的罪比误犯的罪更严重啊。为什么更严重呢？1969年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卡斯金啊，那这个卡斯金呢是一个连环杀人犯，杀了很多人呢、啊、是那些就是他专门向那些远足的人呢 hitchhikers 向他们下手，载他们去把他们杀了甚至折磨他们，甚至截肢啊，这是很残忍很残暴的一个人，据说杀了差不多80个人左右。那最后呢他被抓到了，可是因为死的人啊很多都找不到，他们只能够以8个谋杀案来控告他就够了，8个谋杀案判他死刑。不过在美国当然你知道很多州是不能够判死刑，就变成终身监禁了。可是卡斯金最特别的是什么呢？不是他杀了那80个人呢、啊、而是他最后坐牢在监牢里面呢把他的同房也杀了，成了可能历史上唯一一个判死刑在监牢里面还杀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故意犯的罪的可怕。当然我们不谋杀了，不过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是不是也故意犯罪得罪神呢？这个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思想，明白了福音，明白了神的道，可是还是找借口来维持持续自己的一种坏习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你所知道的，这是故意得罪神。当然不一定是很大件的事情啊，故意去杀人去奸淫啊，不过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小事上我们也小心故意犯的罪。甚至我们比如说啦，人家你买咖啡啊，人家找钱散钱找错了给你说哇多了几毛钱哇赚到，小心啊，这是故意犯罪，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属于你的。如果我们认识主，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那天跟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就提到，奇怪啊，犯罪的时候圣灵一直的，他没有说是圣灵，他说一直感到没有平安。我说对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不要叫圣灵担忧。好像诗篇19篇大卫说什么呢？当他在思想，当他在向神承认他的过犯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主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拦阻我，使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的罪，不要让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就是这样，如果他辖制我，我就是犯大罪了，如果他不辖制我，我就自由了。求神帮助我们记得，好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故意犯的罪呢，这个误会呢是直达到神面前的，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呢，是那么的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在16节这边，百姓一切的罪孽都是可以得赎的，可是那个代价是很大的，让我们知道赦罪是靠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因为我们犯的 无意的罪，甚至有意的罪，干犯了神，让我们看到认罪的紧迫性。因为罪是很严重的，只有主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也只有主的复活的大能因此能够释放我们，使这个故意犯的罪呢不辖制你。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求神来释放你，你必须求神的灵给你主复活的力量，来胜过这个故意犯的罪。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环节，我们看到罪就是罪恶的严重性。第二个方面呢，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不只是罪恶的严重性，第二方面也告诉我们除罪的公山羊，除罪的公山羊。因为这个赎罪日的另外一个特色，跟别的我们所读过的那个赎罪的各种祭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两只赎罪的这个山羊。奇怪，为什么有两只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一只，就好像我们经常所知道的，以前所读过的，他被杀了为全会众赎罪啊，那个我们知道。另外一只呢？另外一只山羊拿来做什么？二十节告诉我们，大祭司把两只手按在这个活的，要注明是活的公山羊的头上，为百姓认罪。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当时这个大祭司是这么祷告的：神啊，你的子民以色列全家在你面前犯罪得罪了你，神啊，我祷告求你赦免以色列全家你的子民的过犯和罪恶，是他们在你面前所犯的罪，是按照你的仆人摩西的律法所记载的罪。因为在今天赎罪的祭为我们预备，要洁净我们。因为在今天我们要从我们所有的过犯当中得洁净。这个祷告是这样子，然后呢，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罪呢借着两手按在公羊的头上呢，就这个罪就归到这个羊的身上了。所以二十二节说到这个羊要担当，要背起这个罪，以色列人的罪啊。二十二节把这个羊呢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就是说这个羊要背起他们的罪恶，因此神赦免他的百姓，因为罪过被挪移了，被移开了。可是那个无人之地是什么东西来的？什么是无人之地？我就是在想，可能这个有点文化上的不同了，我们不一定了解。不过用武侠小说的话，可能的那种词汇呢，你们知道什么是恶人谷对吗？如果不知道恶人谷的话，那么就应该去看一下那个那些武侠小说了啊，看多一点。如果不懂的话呢，哎呀，还是武侠小说很多种，什么绝命关啊、断魂桥啊，都一样的，就是那种地方，很可怕，没有人要到的地方，阴森可怕的地方。那这就是这个无人之地，一个没有人要到的地方，这个羊呢就背着众人的罪污秽去了那个地方。可是有一个小问题，你怎么知道那头羊不会回来呢？你明白吗？他背了以色列人全营的罪，送走了之后，然后半小时之后，在那个营里面走来走去，哇，惨了，整个营都被污秽到完了，不可以。于是二十一节说，有一个所派之人的手，这个预备好的人呢，意思是这个已经预备好的人呢，他有一个特别任务了，他就是确保这只羊呢有去没有回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其实祭司们是怎么确保这头羊不回来呢？他们把它带到山崖，然后把它推下去，那就当然不回来了。那最近当然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有患痛风啊，这个脚40多岁就患痛风，有一点伤心啊。其实不过那个好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啊，这种东西是这样的，你个人分享，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啊，真的。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吃，都是善意的，都是善意的。那么当然这些也有一些冲突啦，花生有人说可以吃，有人说不可以吃。有人建议说，积极方面来看，可以喝椰子水啊，说哇真的啊，痛风喝椰子水会好，我想我应该要试一下。那无论怎样呢，就是不同的建议。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建议，我觉得很有趣的，同样也是善意的，这个建议说不要管它，什么都吃了，反正吃药就可以了。哇，这样也可以。所以听了就，这个是好意的建议，可能意思就是哎呀，反正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病痛的问题啦，我觉得都是见仁见智，的确反正人到最后就是死了，那么我们靠着药物可以控制。可是针对这种病痛的问题呢，当然是见仁见智了啊，有点相对的。可是如果我们以刚才那种态度来看待犯罪的问题呢，就很危险了，对吗？犯罪无所谓了，反正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就行了，都有药可以治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罪是重价了。认识耶稣，轻看犯罪的问题呢，那你不了解罪的那个严重性。因为这个担罪的这个山羊告诉我们什么呢？担罪的山羊提醒我们呢，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啊，来承担我们的罪。就好像这个公山羊有两个工作，耶稣来也是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呢，就是他所流的血赎了我们，把最深的这个污秽洗干净。第二个工作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记得吗？施洗约翰来，他说耶稣是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是你可以翻译担负世人罪孽，他要把人的罪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神的心意。那因为这样呢，圣经说到我们的罪可以离我们有多远，对吗？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因为耶稣把我们的罪背负了，显明了神的爱。所以米迦可以说，神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就是因为耶稣他把我们的罪过给挪去了。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呢，你知道罪的那个严重性，你知道有这个担罪的这个山羊所承担了你的罪，我们怎么能够活在罪中呢？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今天你也是要认识，这就是耶稣的工作了。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来为罪人死，耶稣来不只是要赎掉我们的罪，他是把我们的罪承担在自己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本来是无罪，却为我们成为罪，成为了那受咒诅的，因此他是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罪的那个深重，求神帮助我们被这爱所感动，让我们了解到神的爱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回应，领受神的恩典，得到神所赐的自由。我们要怎样的一种回应呢？这就来到第三个环节了。所以你看，第一个环节我们要认识到那个罪恶的严重性，第二个环节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担罪的这个公山羊，他所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罪多么严重的污秽担当在自己身上，为我们成为受咒诅的。那第三个环节，赦罪的心立志，从29节开始。因为原来这个赎罪日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我们以为这个赎罪日呢是哎呀是大祭司的事情啊，那跟百姓是没关系的。其实不是的，今天的经文从29节告诉我们呢，这个赎罪日跟所有的百姓都有关系，所有的百姓跟每个人有关系。因为29节告诉我们呢，当这个代罪 单罪的这个山羊离开的时候，百姓的这个态度是什么？百姓的态度，这几节从29节开始到34节，一直重复这一句话：百姓是要刻苦己心，这要成为一个永远的定力。刻苦己心，成为永远的定力。按照拉比的传统说法，犹太人拉比啊，这些老师们，他们讲赎罪日如果要有它的功效，百姓必须悲哀，他们必须和大祭司一致的认罪，赎罪才有功效。那这里所强调的这个赎罪日也是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我们可能读立位记的时候以为，哎呀，就是这样哦，献一个羊什么就去赎，好像很公式化，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献祭要求的不只是百姓看见这个罪被承担了，这个羊走了没，这样不见了，也要看见他们自己的那个罪的深重，因此刻苦己心啊，悲哀认罪，让这个赎罪日，这个羔羊赎罪的意义打进他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个人看见这个罪的可怕之后呢，也看见神预备的这个赎价那么的伟大之后呢，他们为自己的罪悲哀，重新的立志，重新的生活。因为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赎罪日的记载在利未记的中间。为什么不要，既然是高潮，为什么不要放在最后呢？因为赎罪日不只是整个赎罪礼仪的高潮，它也成为下半部道德生活的推动力。当你看到从17章开始一大堆的吩咐，你们要怎么过道德的生活，你们要怎么样远避淫乱，你们要怎么样守各种的节日啊，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礼仪的形式，这个是一个认识赎罪祭的人产生出来的一种励志和回应。认识主的宝贵的赎价之后，这些百姓他们重新被激励了，他们有新的动力了，他们被提醒了，他们立志在赎罪日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而且成为永远的一个定力。虽然每年那么一天来提醒他们，可是通过这个赎罪日呢，两头的这个公山羊呢需要提醒，每年一次，人是健忘的，通过圣日让他们想到神的赎价，重新的立志，他们的方向生命改变，看到吗？他们看见这个羊，他们的意志被改变，他们重新立志按照神的心意生活。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类的经历的，你曾经发生了一件事，你看见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你思想改变，对这个人对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的情感意志，你的情感有了改变，你的意志生活方向也有了改变。曾经有一个青年人，那这个青年人呢，这位弟兄他这个读完高中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反正有点闲着，那么教会的一些同工就叫他去跟另外一位姐妹去一起做一些的服侍。那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就说，哎呀，为什么要跟这个姐妹一起做呢？啊，这个服侍，因为觉得他们两个人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弟兄是理科的，这个姐妹是念文科的，他们两个也不是经常讲话。不过哎呀，既然是团契叫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就这个弟兄讲，算了，反正我有时间，还没有入伍当兵啊，就去做了。然后在这个跟这个姐妹一起去做那个服侍啊，其实是做团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发现那么的一天，他们两个人出去买东西啊， 预备布置那个布告板。这个弟兄就发现，诶，其实可能那个姐妹不一定像他所想象的。他开始觉得对这个姐妹的想法改变了，或许他们还是可以谈得来的，甚至这个姐妹其实是相当幽默的。所以呢，他的想法改变，他的情感也改变了。他就说，也许我应该进一步认识这位姐妹，也许我应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接触她。然后呢，意志方向也改变了。然后呢，他们就结婚18年了。那当然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想这个当然题外话了，来团契服事是有价值的，不过那个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认识这个赎罪日的那个意义。当我们了解到犹太人怎么称呼这个赎罪日呢，他们基本上就是 Yoma 那一天呢、啊。他们有哪一天呢、啊？你看华人我们说，你知道小时候听父母亲长辈说大日子是什么？假期，对不对？假期叫大日子。嗯，可是对犹太人说，那个最大的日子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个赎罪日，就让他们想起神的赎价。然后呢，他们的情感改变，然后呢，他们的意志生活方向也改变，重新立志。我们也有那么的一天呢、啊，所以待会我们唱城外青山圣主新歌那边，我们就会看到救主流血使我成圣，使我得免罪愆。那如果我们被感动的话，这边说到主爱我们何等恳切，我何能不爱主，我必信托宝血救恩，做成他的功夫。你看到吗？当我们被神的爱感动，那么我们也按照主的心意去做成主的功夫。那当然人是善忘的嘛，所以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需要神不断的来提醒他们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有永远的定力来提醒我们，不只是每个主日来崇拜啦。我们想想我们怎么看待每个月的圣餐，刚过去的圣餐你是怎么看待呢？守圣餐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呢？同样的三个步骤，当你看到那个圣餐桌，我们是不是想到赎罪的那个重价？然后我们的情感好像那个青年人一样，有没有改变呢？那个情感的改变，畏罪，好像以色列人畏罪悲哀，也存心感恩。然后呢，从思想到情感到意志，我们的立志从哪里开始？从今天开始，按照主的心意来过圣洁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利未记，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圣洁的生活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可是起点就是在于这里，认识了所有赎罪的这个赎价，甚至最高的赎价，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故意犯的罪死了，被感动来开始过圣洁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赎罪日的意义就在这里，认识三点。第一，罪恶的严重性，因为这个故意犯的罪渗透进入至圣所，达到神的面前施恩座，所以因此让我们不要轻看罪，让我们认识到罪的严重性。第二，有一个担罪的公山羊，神差遣他的儿子不只是流血赎去我们的罪，也把我们的罪背在自己的身上，带到无人之地，受咒诅的地方，这就是神的爱。第三，这个赦罪带来新立志，当我们想到看到圣餐，当我们想到主的救恩，我们的情感必须改变，我们的意志也必须改变，这就是圣洁生活的起点。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被时不时啊 被提醒一下。我还记得以前做这个去文莱军训呢，在这个森林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去我们说多波啊，就是学习用那个指南针呢。你说哎呀，学习用指南针那么简单吗？就是那个向北跟着走那么简单，还是要想的吗？在森林里面呢，很多树木，很多石头，很多山，你要走一条直线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来到一棵树那边，你怎么走直呢？对不对？你说不要紧啊，移过去再走回来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移过去走回来，你已经不直了。所以其实呢，那怎么样确保你能够走到那个目的地啊？其实照理呢，是每50米左右啊，50米不是很远的，50米大概从这里到那个办公室那种距离都还最多再远一点吧，就要停下来再重新确定你的那个方向是正确的，然后才能够继续。只有这样，每50米从来说，如果走10公里要走多久，一直的这样查，不过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到达正确的那个目的地。因为你差一毫米的那个距离呢，你走了几公里之后呢，已经差了几十米了。这个就是指南针的重要性。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慢慢失去方向。那不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就必须先认清那个最大的那个赎罪的价值赎价。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求神帮助我们，让耶稣的这个赎价来为我们定下我们生命的方向，叫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死，我们怎么为他活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在利未记里面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罪的那种可怕，提醒我们要远离罪恶，特别是我们有时候故意犯罪来违背你，主啊，提醒我们要体贴你的心意，不放纵私欲，不按照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欲望，而是披戴基督，效法主的榜样。主，求你帮助我们，也知道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赎罪，也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孽过犯，使到我们的罪恶远离我们，我们可以与你亲近，这是何等大的福气。然而主，也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既然得了赦罪的恩典，也应该像你的百姓一样产生新的立志。主啊，让我们不只是为罪忧伤刻苦己心，也让我们纪念主的大爱，成为一个推动力，所作所为我们是要回应主的爱，过圣洁的生活来满足你的心意。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渐渐或者是迷失的时候，分心的时候，主啊，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重新的来确定我们的方向，使到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摆上来被你使用，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